主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是五月第一个主日。
我们今天是五月第一个主日。
我们又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主。
我们又可以一起来一起敬拜主。
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好，我们今天，我的。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该有的道具，道具要是没摆好的话 就会有点不习惯。好，对，我们今天是五月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五月第一个主日。
一到五月我们就会想到母亲节，
一到五月我们就会想起母亲节。
所以 有人刚刚不小心看到我们的投影片的时候，以为今天是母亲节。
虽然正话有人讲睇到我哋嘅投影片，以为今日系母亲节
啊，不要误会，今天不是母亲节，下个礼拜才是母亲节。
咁有人话下个礼拜先至系母亲节，
所以，当中的弟兄们，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母亲节，我来不及跟我的太太表示心意了。
我哋当中嘅弟兄们话今日系母亲节，我哋要同我哋嘅太太表示心意。
你绝对还来得及的。
如果系你嚟唔切噶啦。
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准备。
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给你准备。
对，一到了这个五月，我们就会想到母亲节。
一到五月，我们会想起母亲节。
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母亲节只是一个充满着浓浓的商业气息的一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节日。
我们不要想起这个母亲节只是美国一个好像很商业化的一个节日。
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浓浓商业气息的节日，我们依然能够表达我们真心对母亲的一个关心。
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商业的节日，仍然向我们的母亲去表达我们的感恩。
所以就如果您的母亲还在的话，千万记得要在母亲节的时候向她表达您的爱意跟谢意。
如果你的母亲还在的时候，切记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向她们表达你自己的感恩的心情。
对，如果你孩子的母亲就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也记得一定要跟她说一声谢谢，我爱你。
如果你的母亲现在就在你旁边，记住跟她说一声我爱你。
对，每到这个五月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到一个人物。
一到五月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人物。
对，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这个母亲的这个典范，或是母亲的一些例证。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母亲的典范。
对，但是玛利亚是一个在圣经当中极具争议性的女性。
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女性。
对，所以每到五月母亲节快到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玛利亚这位母亲。
每到五月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玛利亚这位母亲。
然后想着想着就会准备一些跟玛利亚有关系的信息。
我是会想想起一些同关于玛利亚的信息。
所以 我在准备这个信息，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在这里讲过这个信息的呢？
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一想我是不是曾经讲过这个信息呢？
但是我相信神有神的一个心意在这样一个我们熟悉但是我们又好像陌生的这个女子的身上。
我相信神给我们在这个好像陌生又好像熟悉的这个女性身上有她的意思。
我们说玛利亚有争议性是因为天主教太过高举玛利亚。
我们说玛利亚是有争议性，因为天主教是很高举这个过于高举这个玛利亚。
但是福音派又太过刻意的忽略玛利亚，
但福音派呢又很刻意的去过于的不着重玛利亚。
不管我们是过度高举或是刻意忽略，实际上我们都会因为这样子使我们错过了从玛利亚身上看到神对她的祝福，以及错过了我们可以从她身上学习到应有的功课。
无论我们刻意的高举或者是刻意的忽略，我们都不可以放过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所学到的功课。
其实玛利亚身上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
其实玛利亚身上有很多功课我们可以学习。
对， 我们今天就用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玛利亚这个有争议性的女性。
我们今天用一节的经文来看玛利亚，
就是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他是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从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天使对玛利亚的问安的称呼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玛利亚的蒙福之道。
我们从这一节的圣经里面看看天使对这个玛利亚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看看玛利亚是怎样是蒙这个祝福。
对，你看到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是说蒙大恩的女子，是天使看到玛利亚说对玛利亚称呼是蒙大恩的女子。
和合本圣经告诉我们，听这里讲到是说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
但如果你去看英文的那个 ESV 的那个翻译的话， 它是用的是 favored one， 就是说那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呢，是被喜爱的或是神喜爱的。
英文圣经告诉我们他是 favorite one， 就是一个被神喜爱的。
对，如果你去看到那个 message 的这个 Bible 的话，你会看到他的翻译就比较的多一点，那个多到是说他是说 You are beautiful with God's beauty， beautiful inside and out。
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圣经讲到是玛利亚是一个 beautiful with God's beauty。
对，所以如果你把他这个英文的这个称呼把它翻成中文的话，他可能就是在说玛利亚，你是一个具有神的荣美而内外皆美的美丽的女子。
如果你综合英文和中文的英文的翻译本来讲，我们看得到玛利亚是一个被神祝福的女子。
所以我的一个兴趣就在于说，为什么天使看见玛利亚的时候会对她有这样一个称呼。
所以我们看到天使为什么对和玛利亚称呼的时候有这样的对她一个称呼。
从她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翻译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一个特质。
我们可以在这个翻译里面看到玛利亚有一个特质，
就是她是一个大大蒙神眷爱的女子。
她是一个大大蒙神眷爱的女子，
因为她是一个具有神的荣美的 女性，
因为她是具有神荣美的女子。
所以我们就今天我们就从这一点或从这两点当中，我们来一起来认识或者重新认识玛利亚。
我们可以从这两点里面去重新认识这个玛利亚。
也就是说，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玛利亚她是大大蒙福的女子？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玛利亚是一个大大蒙福的女子？
我们也可以来思想说，为什么玛利亚她是一个内外皆美的女性，她的美到底美在哪里？
到底玛利亚的美在哪里呢？
好，我们就来看一个，第一个，她的美是应该是美在，因为她勇于承担。
我看到她第一个美就是因为她勇于承担。
也就是说，玛利亚她是一个欣然面对神一切安排的一个母亲。
就是玛利亚是一个愿意去顺服神一切安排的一个母亲。
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那个地方，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神对他的一个在他身上一个计划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是顺服在神的说话上面。
玛利亚用一句话作为他不明白不接受，但是他愿意的一个总结。他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有一个顺服的心，就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这里的重点在于情愿那两个字，
重点在情愿那两个字。
玛利亚知道她是谁，
玛利亚知道她是谁，她
说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使女。
然后她知道主要对她的安排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他知道主为他安排的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所以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他用到情愿这两个字来讲是神的说话在他身上成
就。也就是说，玛利亚他的总结是说，不管怎样，
所以我们的总结说，玛利亚不管是什么事情，
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神对他的安排是什么？
神对他安排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神安排的是让她怀孕生子。
神安排的就是要她怀孕生子。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说，你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耶稣。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所以神借着这个天使告诉玛利亚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不只是要怀孕，我连这个婴孩的名字我都给你了。
所以你睇到天使唔系同玛利亚开玩笑嘅，佢话我唔单止你唔单止要怀孕生子，仲要起名，佢个名叫耶稣。
我们知道在古时候，我现在也许不是哈，在古时候，一个女人能够怀孕生子是一个祝福的事情。
今天或者不是，但在古时的时候，如果女子怀孕生子是一个 很大的一件事情。
你看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就是因为她不一开始不能生育，她心中非常的难过。
我们看到哈拿这个母亲，她因为不能够生育，所以她心中非常的难过。
但是重点不是说你要怀孕生子这个事情是不是祝福，重点是说当一个好的事情发生在不对的时候的时候，这个祝福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咒诅。
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好的事情发生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咒诅。
我们知道玛利亚听这句话的时候，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我听到玛利亚在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她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但是还没有成婚。
他已经许配了给约瑟，但他还没成婚。
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时候怀孕的话，他就是未婚生子。
换句话说，他如果在这个时候生仔的时候，他就是未婚生子。
神怎么会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放在一个敬虔爱主的女子身上呢？
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敬虔爱主的女子身上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玛利亚要接受这样一个安排，他必须要付上代价的。
玛利亚在当时接受这个安排的时候，他是要付上代价的。
那个代价是什么？那个代价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代价是相当大的。
我们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我们看到他所付上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他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这里讲到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去羞辱她，想要暗暗的将她休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玛利亚未婚生子，
总的说话就是玛利亚未婚生子，
所以她的丈夫在当时的社会是让她的丈夫可以明明的羞辱她的。
所以佢咁嘅情形，可以喺佢丈夫可以喺当时嘅情形明明嘅羞辱佢嘅，
甚至应该是说整个的社会都可以明明的羞辱这一个未婚生子的女人，
甚至整个嘅社会都可以羞辱呢一个未婚生子嘅女人。
就算她的丈夫是一个艺人，她说她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但是她要暗暗的把她休了。
虽然她丈夫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但她都想暗暗的将她休了。
当一个女人还没有出嫁就被她的夫家给休的时候，对这个女人的家族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羞辱。
如果她被她丈夫休了的时候，在她的家族来说，对这个女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玛利亚要接受从神来的安排，他必须要付上这个极大的代价。
玛利亚要接受神给他的这个交托的时候，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从此他的邻居要用什么样子的眼光看待这个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极为敬虔极为爱主的女人呢？
他以后他的邻居会怎样看这个敬畏神的一个女人呢？
这个社会又会怎么样子去评断这样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呢？
这个世界会怎样去评价这个犯奸淫的女人呢？
玛利亚要接受从神来的安排，她必须要付上这些的代价。
如果玛利亚要接受神给她安排的话，她就要接受这一切的代价。
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神给我们的带领不见得是照着我们的认为的祝福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神给我们的托付不一定是我们照着我们所想的这样给我们。
假如你是玛利亚，你能够接受神这样一个安排吗？
如果你是玛利亚，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安排吗？
我们今天成为 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母亲，我们即使没有像玛利亚那样一个神极具很难理解的一个带领，
我们今天如果是玛利亚的话，我们很难接受神这样的一个带领。
对，我们就算是做一个普通的母亲，当我们领受到我们要成为一个母亲这样一个安排的时候，
就算是我们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母亲，我们要接受这样的安排的时候，
任何一个母亲成为任何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母亲，她都是需要付上很多代价的。
一个女人她要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她一定要付上代价的，
可能是她的时间，可能是她的容貌，可能是她的事业，
可能是她的时间容貌或者事业，
可能是她的个性，可能是她的喜好，甚至可能是她的自己，
有时是她的个性喜好，甚至是她自己。
你所有的事情，你所有的一切都要因着你角色的改变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
你一切一切因为这个怀孕都会改变了。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事情是超乎我们预期的。
所以我们人生很多事情有时候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改变。
也不是照着我们的计划或是安排而这样子发生的。
亦都唔系照住我哋嘅计划安排咁发生嘅，
不是说我非常的敬虔，我非常的爱主，然后主就会按着我想要的时间、想要的计划，把我想要的给我。
唔系话因为我哋爱主，所以神就会按住我哋嘅计划、我哋嘅安排俾过我哋。
当我们是一个爱主的，神的儿女，当我们也跟主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带领跟安排是超过我们所预期的时候，我们能接受吗？我们愿意接受吗？
如果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我们如果神给一些似乎超过我们能够承担的事给我们，我们能够可以这样继续爱他吗？
生孩子的时间我们都想按着我们最好的时间来安排，
生小孩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按住最好的时间来安排。
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也可能 也都有类似的经验，说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是在我们的父母不小心没有计划情况之下生出来了。
但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可能在大家父母还没计划好的时间将自己生了出来。
想做母亲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很多的女人 都有过的想法。
想做母亲这件事可能是很多女人都想过的。
但是有一些的 女性当她们到了快母亲节的时候，她们都不想要过母亲节，因为她们没有孩子。
很多个女人到了过母亲节的时候，她都不想过这个母亲节，因为她没有生过小孩子。
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的事情是玛利亚的美。我们说到因为她勇于承担，因为她能够欣然面对神对她生命当中一切的安排。
玛利亚她是能够承担上帝在她身上心目中一切的安排。
我们怎么样子能当神对我们的安排超过我们的预期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神是做一些超乎我们安排的事临到我们，我们会怎样去做呢？
我相信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步骤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心。
圣经里面有三个步骤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对神的信心。
第一个就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说，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诗篇三十九章九节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所以我就默然不语。
我们所遭遇的一些事情不见得都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事情，
我们遭遇的事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是出于主，
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事是出于主，
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也许不明白，我们也许不能够接受，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我可以默然不语。
我哋第一个，虽然我哋唔系好容易接受，但我哋第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我哋可以默然不语。
这个默然不语不是说我一直都是默然不语，这个默然不语可能是我已经跟神争辩了许多时候，但是神的计划仍然照着他的时间来到我的生命当中。
这个默然不语可能是我经过我和神很多的争辩，但这件事仍然临到我身上。
我知道这是出于神，并且我知道我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所以我选择默然不语。
因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我选择默然不语。
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诗篇三十九篇并没有停留在第九节，他接下来讲到一个，
在诗篇三十九节第九节，圣经没有这么停下来，在十二节那里继续讲。
他说诗篇三十九篇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三十九章十四节这里讲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曾心听 你曾听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默然无声。
他这边讲到我流泪呼求，不是说求主挪去你的旨意，挪去这个苦悲，挪去这个重担，而是求我能够甘心顺服的接受你对我的安排。
这里讲不是说叫神拎起这个苦难，拎起这个苦悲，而是说流泪向神祈求，他能够接受他去接受神的安排。
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默然不语的时候，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所以这里讲到他说，我静默无，我默然不语的时候，求你上帝不要静默无声。
求主不要静默无声，是说求主让我能够知道你要我怎样行，并且赐给我力量，帮助我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去实现你对我生命的安排。
他这里求神去能够不要静默无声，然后照着他的安排去使他接受。
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
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欢呼的收割。
诗篇126篇第五到第六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诗篇126章五到六节这里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他必要欢乐地带着捆回来，带禾捆回来。
所以我们看见他这边讲的是流泪撒种，
这里讲到流泪撒种。
为什么流泪撒种？
为什么流泪撒种呢？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神是这样子的安排，
因为我没办法接受神这样的安排。
我流泪是因为我不想做，但是我敬畏神，所以我愿意去做。
我流泪因为我不想，我不想接受这样的安排，但是因为我爱神，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安排。
如果你说我不想做，所以我就不去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的那个喜乐。
如果我不想做我就不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流泪收割的这种的喜乐，
也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之后对神一个更真实的认识。
你又没有办法经历到经过这个流泪撒种收割的时候对神那种的喜乐。
我们很多时候就因着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这个神的安排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就撤了，我们就退了。
有时我们想到我们这个神的安排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会退去了。
我们默然不语，但是我们就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
我们就好像那个忧愁的财主，我们忧忧愁愁的退却。
神喜悦我们的是，当我们静默然不语之后，我们愿意流泪呼求。
神希望我们是能够经过流泪撒种，撒种之后我们能够惊呼的去喜乐。
对，当我们能够流泪呼求，求神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能够去流泪的去撒种。
我们经过这个流泪撒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去必去欢呼的收割，
我们才能够欢呼收割，
我们就可以欢呼收割。
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昨天应该是昨天，昨天的时候，对， 昨天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个 Rick Warren 他的那个每日灵修的那个 Daily Hope。
昨天他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看到 Rick Warren 的那个 Daily Bread。
对，他正好因为 他讲到
Daily Hope，
正好是讲到诗篇126篇5到6节这个经文，
他刚刚也都讲到诗篇126节5到6节，
他讲到他自己一个真实的见证，
他有一个真实的见证。
他说有一年快靠近复活节的时候，
他有一年很靠近复活节的时候，
因为他的一个大儿子是在那个时候过世的，
他的大儿子是在那年的过世的，
所以他说那一年的靠近复活节的时候，他非常不想要去教会。
他那年他大儿子去世的时候，他很不想去教会。
你要知道他是牧师，他是主任牧师啊。
你要知道他是主任牧师。
很少有牧师说礼拜天不想要去教会的。
好少说主任牧师不想去教会的。
不知道，也许有。
或者有。
但是我们都乖乖的来了。
但我们都乖乖的。
所以，瑞克华人说他心里头想的是，他宁愿在家里跟他的家人一起来过这个复活节，一起来怀念他的儿子。
Rick Warren 话，佢宁愿喺屋企同佢嘅家人去自己去度过呢一个复活节。
但是说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一直浮现在他的脑中。
但喺佢祷告嘅时候，呢一段嘅经文一直系浮现喺佢脑海里面。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所以他就跟神祷告，是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呢？
所以他向神祷告，神啊，你要我怎样做呢？
实际上他说他知道神要他怎么做，
其实他心里面知道神要他怎样做，
只是他要神给他那个力量，让他能够去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神喜悦的事情。
他是希望神能够给他这个力量去做他神要他做的事，
所以他就流着泪祷告，然后去到教会服侍。
所以他就流着泪去这个教会祷告。
你知道他那个马鞍山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你知道他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
所以他说 他在那一天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主持了14个的这个主日崇拜，14场。
佢喺呢一个教会里面，佢嗰日系主持咗14次嘅礼拜。
神就使用这个原本不想去教会，但却流泪撒种的牧师，在那一天的这些的聚会当中，带领了2604个人信主。
就系嗰日，就系因为佢就系、是。因为他不想去教会，但神带领这个愿意流泪撒种 的牧师去教会，就带了2600的人信主。
所以他说这些人能有永生，只因为我没有跟着我的感觉走。
他说这些人能够认识主，是因为我没有带着我的感觉去走，
而在信心上能够勇敢地跨出流泪撒种的一步。
我在信心上能够跨出流泪撒种的这一步。
神的呼召临到玛利亚的时候，
神的呼召来到拿利亚身上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玛利亚她心中有多少的挣扎起伏，
我们不知道玛利亚心里面有多少的挣扎起伏，
但是我们看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但我看到他跟主说，他说我是你的使女，愿意照着你的意思在我身上成就。
他的美在勇于承担，
他的美是美在勇于承担，
他的美是流泪撒种的美，
他的美是流泪撒种的美，
他的美因着他愿意让神来使用他，
佢嘅美系佢愿意神去使用佢。
神就能够在他的身上行奇妙的作为，
所以神就能够喺佢身上行奇妙嘅作为。
我们来看到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忠心顺服神比指挥一支军队需要更多且更大的勇气与力量。
我们听过一句说话，忠心顺服神比指挥一支军队需要更多更大的勇气和力量。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顺服神的人。
求神使到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忠心顺服神的人。
我们需要更多更大的勇气跟力量来成为忠心顺服神的人。
我们需要更多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顺服神。
第二个，我们看见玛利亚的美是因为她能够全然的接纳。
我们第二个美是看到玛利亚因为她能够全然的去接纳。
全然的接纳就是说她能够全然的接纳神所赐给她的孩子。
她能够全然接纳是因为她能够接纳神给她一个儿子。
路加福音二章十九节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在这个路加福音二章十九节那里说，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
这一切的事是什么事呢？
到底这个是什么事呢？
这一切的事是那个牧羊人在传送那个天使有关耶稣的事。
这件事就是上帝藉着天使去传递的这个信息。
对，当牧羊人在传遍这个 他们所看见，然后天使告诉他们耶稣的话的时候，玛利亚就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就好像天使向这些牧羊人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就将这个信息存在他们的心里面。
你看那 ESV 的那个翻译，他那个存在心里，他特别用一个叫做 treasure up， 就是说他是把他这个事情珍藏在他的心里头。
我们看到英文这个存在里面，在英文是 treasure up。
但我们在看到那个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节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叙述，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节这里讲，他说他母亲将这一切都存在他的心里面。
那这边的这一切事是什么事呢？
这个是什么事呢？
这边这一切事是十二岁的耶稣去跟着父母到圣殿之后，他突然失踪了。
这件事是讲到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跟父母去圣殿的时候，他突然失踪了。
原来他还在圣殿当中求问各样圣殿的事情。
原来他在圣殿里面还去求问各样的事情。
然后他母亲跟他父亲找到他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母亲呢？
当耶稣的父母找到他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们呢？
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岂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然后路加在这个之后，他就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节都讲，他这件事之后，他母亲玛利亚就将这一切的事存在他的心里面。
我们相信当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当牧羊人从旷野进到城里头去看这个婴孩的时候，玛利亚并不知道神确切的心意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神派这个牧羊人去这个马槽里面见耶稣的时候，玛利亚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但他却爱这个神为他安排的这个婴孩。
但他很爱神为他安排的这个婴孩。
当这孩子长到十二岁，在圣殿当中跟他说出了一个听起来很大逆不道的话的时候，也许他的母亲也不，他这个做母亲的玛利亚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但是因为他爱，所以他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
当他听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跟他讲这些好像很叛逆的话的时候，他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他将这一切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我们看到牧羊人在讲耶稣的时候，他是说这是主，他是救主，主基督将要今夜降生在这个城里。
我们听到牧羊人讲到这个提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要将这一切的事发，上帝要将这一切的事发生在这个伯利恒城里面。
也就是说，玛利亚听到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婴孩。
所以玛利亚听到的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婴孩，
这是一个要成为弥赛亚救主的婴孩。
瑪利亞聽到的，這個是一個以後要成為尼賽亞得救主的一個嬰孩。
也就是說，也許你的孩子在醫院生下來的時候，就突然有一個牧師跑到旁邊告訴你說，你的孩子將來要上哈佛。
就好似比如一个，如果你喺医院仲生一个细路仔嘅时候，有一个牧师同你讲，佢话你嘅将来嘅仔要入哈佛。
美国要靠他来拯救。
美国要靠佢去拯救。
你一听吓、啊，真的？
你一听就话吓，系、啊、真嘅？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样子去教养你这个孩子呢？
如果系咁嘅话，你点样去教养呢个细路仔呢？
如果你一生下来你就知道他就是这个不世出的真命天子，那你应当怎么样去教导你的孩子呢？
如果你知道你所生出来的是一个真命天子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教导他呢？
但当这个孩子长到十二岁的时候，
当你小孩子十二岁的时候，
他讲的一些话又让你觉得，哎，这孩子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跟我们父母竟敢对我们父母讲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为什么他既然讲一些这么奇怪的，好像对父母大逆不道的说话呢？
如果你是那个十二岁耶稣的妈妈，你又会如何处置，或是如何来看待你这个孩子呢？
如果你是这个十二岁耶稣的妈妈，你会去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见玛利亚在，不论是在她出生的时候，或者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她都完全接纳这个神所赐给她的孩子。
但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完完全全的接受上帝给她这个小孩子，
不管她是那一个天才，
无论 不顾她是这个天才，
或者她是那一个看起来与人不同但是有一些问题的孩子，
她可能看起来是跟人其他的小孩子不同，但是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问题的小孩子，
玛利亚都全然的接受这个神所赐的孩子，
但是玛利亚仍然全然的接受上帝给他的这个儿子。
我们很多时候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满心欢喜快乐的感谢赞美主。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小孩出世的时候，我们都会满心感谢的赞美神，
因为他可能集了你们两位的所有的优点，外面的优点，里面的优点，
因为他集合了你和你的配偶的一切的优点，
长得俊，长得美，
长好英俊，好美，好美丽，
眼睛动起来的时候就知道他非常的聪明，
他眼睛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很聪明，
然后该哭的时候哭，该睡的时候睡，
应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应该哭的时候哭。
对，你就会觉得说感谢赞美主，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孩子生在我们家里呢？
你会说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小孩子出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越大越离你的想法，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还会感谢赞美主吗？
但如果这个小孩子开始长大的时候，他变得好像离你所想象 的完美 越来越远的时候，你会这样想吗？
你还会认为这是神赐给你的一个祝福吗？
你仍然会觉得这个是神赐给你的一个祝福吗？
我们看见，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极独特的个体，每一个孩子都有神独特的计划。
我看到每一个小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团体个体，每一个小孩子都是神有一个独特的生命计划。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看重我们孩子应该有的一些表现，
但我们很多时候太看重一个小孩应该有的表现，
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失望，我们可能会难过，我们可能甚至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个孩子。
我们可能会失望难过，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对待这个小孩。
大家都听过爱迪生他母亲的故事，
大家都听过爱迪生的这个故事。
爱迪生母亲的故事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版本，
在网络上爱迪生的故事有很多版本。
当有一个版本是说，当爱迪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从学校放学回家，把一张小纸条交给他妈妈。
还有一个版本讲到爱迪生是很小的时候，他有一天回家就将个纸条给他妈妈。
他跟他妈妈说，妈，我的老师将这字条递给我，并说只有你能看他到底在说什么呢？
佢就將呢個紙條同佢媽媽講，佢話老師叫我將呢個紙條俾你，只有你哋先能夠睇佢到底講咩呢？老師，
他的媽媽就邊看邊流淚，大聲地讀給他，讀給愛迪生聽。
佢媽媽就大聲咁喊，然後大聲咁讀俾呢個愛迪生聽。
他說：你的孩子是一個天才，這個學校對他來說太小了，沒有好老師可以教導他，請你自己教導他吧。
佢呢個字條講，佢話你個細路仔係一個天才，我哋而家學校太細啦，我哋冇人能夠可以教佢，請你自己去教佢吧。
後來，當愛迪生成名之後，他母親過世多年以後，有一天，他在他這個母親的房間的衣櫃當中，不小心看見他媽媽，他老師當年留給他媽媽的那個信。
有一日，佢媽媽最後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佢就去呢個衣櫃度揾翻出呢個老師俾寫俾佢媽媽嘅一張字條。
就是上面寫的是說：你的孩子有精神上的缺陷，我們不能讓他繼續留在學校就讀，他被退學了，你請你把他帶回家吧。
呢個字條講，佢話你嘅兒子有精神上嘅問題，我哋冇辦法，佢喺呢度讀，請你將佢領翻去屋企啦。
爱迪生就看完信之后非常激动，所以他在他日记上写到说：爱迪生是个有精神缺陷的小孩，但他的母亲把他改变成为世纪的天才。
所以爱迪生后来就讲，他说爱迪生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但他妈妈将他能够转变成一个天才。
所以别人看你的孩子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看待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怎样去看这个世界，怎样去看你的小孩子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样去看你自己的儿子。
不要拿你的孩子和别人比较，
千万不要将你的儿子和其他人比较。
不要把你未完成的梦想套在你孩子的身上，
不要将你未完成的梦想套在你的儿子身上。
去发现，去接纳，并且欣赏神在你孩子生命当中独特的恩赐与带领。
你要去发现上帝在你身上，在你儿子身上一些独特的一些天分，
帮助他好好的活出这特有的恩赐，
帮助他活出他特有的恩赐。
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他，也终会有属于他一片美丽的收成。
有一句说话我很喜欢，因为有一块地总有一粒麦子是适合他，亦终会有属于他的一片美丽收成。
全然的接纳你的孩子，不是要你帮他做尽一切的事情。
全然接纳你的儿子，不是说你要帮他做一切的事。
全然的接纳你的孩子，是不会急于论断他的成与败。
去接受你的儿子，不是说要去论断他的成与败。
摩西80岁才被神呼召，
摩西80岁先被神呼召。
你的孩子可能还没有80岁，
你的儿子可能还没有80岁。
摩西在领受大马士呼召的时候，他是一个迫害教会的坏蛋。
保罗在他未接受主之前，他还是一个去迫害神的教会的坏蛋。
你的孩子现在应该还没有坏到那个地步，
你的儿子可能还没坏到那个地步。
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接纳的心，来接纳每一个神给我们独特的孩子。
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接纳，一个神给我们每一个的儿子都是很独特的。
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到是玛利亚的美是因为美在她的不离不弃。
我们看第三个美，是因为玛利亚的美是因为她不离不弃，
因为她总是对她的孩子陪伴支持，
因为她总是对她的孩子陪伴支持。
约翰福音19:25，当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上面写到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约翰福音19:25告诉我们，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就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
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从耶稣传道到她的受难受死，不管玛利亚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耶稣的作为，耶稣的身旁总有玛利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耶稣经过这个受难受死，但我们看到耶稣的身边永远都有他母亲的身影。
陪伴不是控制，而是支持。
陪伴不是控制，而是支持。
不是为他做尽一切，而是试着了解他的一切。
不是为他做一切，而是试着去了解他所做的一切。
这样传达的才会是爱，而不是阻碍的爱。
所以我们这样传递的才是真正的爱。爱
有一本这个童书哈，这个书是我们孩子小时候我们很喜欢读给他们听的书。
有一本书是一些同细路仔睇嘅书哈，我哋细路仔细嘅时候，我哋好中意同佢读呢本书。
对，他的名字叫做《Love You Forever》。
Love You Forever
是1986年写成的一个儿童图画书，
系一个1986年写嘅一本童儿童嘅书。
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描述了一个小儿子跟他母亲一生的经历。
他这里讲到他一个母亲，他这个孩子一生的经历。
那这个在讲到他这个妈妈为孩子每一个阶段当中，他不管他的孩子可爱，不管他的孩子悖逆，不管他的孩子多大，他都会为他唱一首摇篮曲。
呢度讲到一个母亲，无论佢细个佢细路仔系几咁嘅背逆啊，点样长大嘅时候，点样唔听话都，佢妈妈都一定会为佢唱一首歌。
就是说，当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当他每一天晚上睡觉前，他会为他唱这个摇篮曲。
啊，佢细路仔每一晚瞓觉嘅时候，妈妈都会为佢唱呢一首摇篮曲。
当他越长大到那个这个青少年背叛期的时候，白天的时候非常的狂野，非常的顽皮，但是到了晚上，他安静的睡在床上的时候，他仍然会为他唱这个摇篮曲。
到佢呢一个青少年时候，好最背逆嘅时候，佢日头可能好曳，但佢夜晚瞓觉嘅时候，佢妈妈仍然会好安静嘅为佢唱呢首摇篮曲。
他这边讲的是有点夸张，就是说当他这孩子长大成人搬出去住的时候，他有时候偷偷的跑去看他儿子的时候，他仍然会在他睡的孩子把他抱起来，摇着他唱这个摇篮曲。
他有少少夸张咁讲到，就算个儿子成人之后，他有时都会偷偷去睇佢，咁又趁佢瞓觉嘅时候咧，仍然抱起个儿子去唱呢首摇篮曲。
他唱的就是 I love you forever, I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你会讲到话，我会永远咁爱你。
对他，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个做妈妈的，对于一个他的孩子永远承诺的一个爱。
呢个我哋睇到一个系一个母亲去承诺对佢儿子一个永远嘅爱。
不管他是小 baby， 不管他是一个长大成人，
无论佢系小 baby 或者系一个已经长大成人，
这个对他不离不弃爱的这个母亲，在他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他的 baby。
是无论这个小孩子是什么年纪，他妈妈 在妈妈的心中里面，他都永远是他，都会是这么爱他。
我相信那一句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will be， 可能是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心中永远的一个对自己孩子的一个摇篮曲。
我相信就是 As long as I live, I'm going to love you，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妈妈对他孩子的心中的这个的爱。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放手的陪伴支持他。
但我们也要学习怎么去放手的，然后去支持他。
特别是当你的孩子长大成年搬出去之后，
特别是小孩子想长大成人要搬出去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不干预他的生活的方式尊重他的犯错。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去尊重他，不干预他的这样的态度对他呢？
让他知道，当他需要回家的时候，
当他需要回家的时候，
家里的灯永远为他而亮，
家的灯永远为他，
家里的门永远为他而开，
家门永远为他开住，
妈妈的拥抱永远为他预备，
妈妈的拥抱永远为他预备。
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支持。
我们需要学习一种不离不弃的这种的陪伴和支持。
好，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 教我们蒙福之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玛利亚给我们这个蒙福之道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在当神的计划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勇于承担。
就是神的计划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勇于承担。
不管那个计划是不是 跟我们想的一样。
无论这个计划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一样，
当我们领受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接纳这个孩子。
当我们要领受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全然的接纳这个孩子。
不管这孩子是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照着我们的计划在长大。
无论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要 照着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想法去长大。
当他长大到我们好像无力在抱着他唱摇篮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做一个不离不弃的母亲？
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仍然能不能够 去支持他、接纳他，去成为一个不离不弃的母亲？
学习放手的陪伴，
学习这个放手的去陪伴他。
玛利亚教我们的蒙福之道，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怎么样子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做父母。
玛利亚给我们成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怎样学习去做父母。
但是玛利亚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子，
但玛利亚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
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她却能够被神拣选，被称天使称为蒙大恩的女子。
但她竟然被神拣选，能够被上帝拣选，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
所以那个被称为有福的那个蒙大恩的那个秘诀究竟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蒙大福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呢？
应当是因为玛利亚她是一个为主预备用的一个器皿。
因为玛利亚是一个被主预备要用的器皿。
提摩太后书2:20-21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2:20-21讲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的贵重的器皿不在乎你的材质是什么，重点在乎你怎么样子看待你这个器皿。
这个贵重的器皿不是在乎你的才艺，而是在乎你是怎样的成为一个贵重。
玛利亚她尊主为大，她以神为乐。
玛利亚她尊主为大，以神为乐。
所以玛利亚知道她是谁，她属谁。
所以玛利亚知道他是谁，他是属于谁。
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才能够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他说到，我情愿去照你的说话成就在我身上。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像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信心呢？
我们怎样能够好像有玛利亚这样的信心呢？
加尔文说，信心有如装宝贝的瓦器。
加尔文说到，信心有如装宝贝的瓦器。
对， 我最近读到 这句话我真的很喜欢。
我最近看到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很喜欢。
信心有如装宝贝的瓦器。
信心有如装宝贝的瓦器。
我想到的是，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不是要够大的瓦器，而是要能够更空的那个瓦器。
后面这个说话更重要，不是要一个更大，而是要一个更加空的瓦器。
玛利亚是一个预备好的瓦器，并预备好的器皿，不是说她做了什么门徒训练，而是她是一个愿意更多倒空自己的人。
玛利亚不是说她做了什么门徒训练，而是她能够愿意一个倒空自己的一个人。
她能够不断的倒空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才能够更多的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
因为他能够倒空自己，所以主的恩典能够更加的充满他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看重自己是大户人家的金器银器，
很多时候我们看重自己，以为我们是大户人家的金器银器，
以至于我们不肯将我们内里头的东西更多的倒空。
我们不愿意将我里面更多的东西去倒空。
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这些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些自以为是的骄傲，
是自以为是的骄傲，
那些就是不信的恶心，
这个就是不信的恶行。
我们不肯把它倒空，以至于我们就没办法装满更多基督的恩典。
因为我们没办法将它倒空，所以我们就更不能够装满基督更多的恩典。
我们就没有办法像玛利亚一样用信心去顺服神对他生命当中的安排。
我们就不可以好像玛利亚这样更加顺服基督在他身上的恩典。
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像 Rick Warren 一样 他流泪撒种的让神来使用他带领更多的人信主。
我们也不能够好像 Rick Warren 这样流泪撒种，这样使更多的 人一主带领他帮助更多的人。
玛利亚她是一个美丽的母亲，
玛利亚是一个很美丽的母亲，
她是内外皆美的母亲，
她是一个内外皆美的母亲。
她内外皆美的原因在于因为她愿意信靠耶稣，
她内外皆美是因为她能够信靠基督，
她那个信靠耶稣是能够更多的倒空自己，让基督更多的充满她。
她就愿意去更加的信靠基督，也更加愿意倒空她自己，
使得她能够勇于承担，全然接纳，并且不离不弃。
她更加能够勇于承担，全然接纳，不离不弃。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人生各样的角色当中，
在我们人生的各种的决策之中，
承载神的呼召，带领与祝福我们，使得我们扮演任何一个角色，都能够使得我们相对应的关系当中的各样人都能够从我们得到祝福，
使到我们能够倒空自己，使我们能够上帝无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人。
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会一起来领用。